昌平王邱瑞啊，万万没有想到，他对上师徒一番劝告之后，上师徒回答了他一句话：“徒儿实难遵命。”邱瑞听完这句话之后，这个脸马上就沉下来了。为什么？在邱瑞的心目当中，他这个徒弟上师徒对他这个师父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回答，尤其是今天在疆场上身后边还有这位程四爷给他官兵料阵，程咬金对邱瑞能劝降上师徒持怀疑态度，所以邱瑞呢想用事实反驳程咬金的看法。但是现在上师徒来这么一句，昌平王邱瑞脸色往下一沉。老头瞅着上师徒就问了一句：“上师徒啊，我看你现在人也大了，心也大了，你也做了大隋朝的官了，不是当年的上师徒了。上师徒，你忘了站在大街上卖身葬父那个时候了吧？啊？”老头这话一出口，上师徒当时这脸腾的一下子就红了。上师徒为什么脸红了？上师徒觉得他师父这句话捅到他心窝子上了。这句话这就揭短的语言，怎么回事呢？这个上师徒当年他家里边是丹阳人，也就是金陵现在的南京普通人家。在上师徒八岁那年，有一天中午吃完了午饭，他上外边跟小朋友们玩去了，家里边就剩他父亲母亲了。也不知怎么弄的，他父亲母亲在家里睡午觉的时候着了火了。说那怎么着的火呀？说煤气火、电火，没那事儿，那年头也没有煤气也没有电，可能就是灶火坑这个柴火呀它没熄灭，吃完了饭了死灰复燃，把没抱走的柴火给连起来了。这一连起来，整个的屋子就全着了。这一着就把他父母全都烧死在屋内，不光说把他父母烧死在屋里头，家里边的那点财产也都给烧光了。所以他家里边这一起火，浓烟一起，旁边这些邻居们这一帮着救火，上师徒在小朋友那玩着也就知道了。当他跑回来的时候，一看这里他的家他的父母全完了，邻居们帮着从这火力堆里边把他父母的尸体扒拉出来了。上师徒伏在父母尸体上放声痛哭，哭的就像一个泪孩一样。上师徒这个孩子啊从小就有人缘，左邻右舍对他都非常喜欢。邻居们一看这怎么办呢？你说这家人家转瞬间这就家破人亡了，剩这么一个孩子怎么料理这个老两口子的这个丧事啊？有个邻居给他出主意了，说宝贝儿啊，你干脆就上大街上你求帮吧。有人给他写了个牌子挂在脖子上，站到那个大道旁边，牌子上写着：“我卖我，我能干活，有人能葬我的父和母，我愿做牛马为其报德。”就写了这么几个字儿。上师徒在这马路边那么一站呐，过往行人一瞧，这个小孩挺可爱的。咱不说吗，上师徒从小长得有人缘。这个人缘是什么？人缘就是一个人给人家一见面的时候初次的感觉。有的人你一看着他就觉得讨人喜欢，就愿意跟他接触，这就叫人缘。你看有的那孩子啊，又淘又闹又打又叫，哪都摸一把，别人一看见他就觉得心里发怵，这就叫没人缘。上师徒从小长得就有人缘。 更何况这个孩子别看才八岁，知情达理，家里边遭了这个厄运了，一想起父母没了，站在道边上脖子上挎着这个牌子，眼睛含着泪，这一下子围观的老百姓就把他包围了。有的人就问他，好事者问他怎么回事，上师徒哭诉自己的遭遇，一讲这个事儿，大家伙都为之同情。同情归同情，怜悯归怜悯呐、啊。说能够出钱赞助，把他爹妈给发送了，或者把他叫到家里边给当个小使唤的人，还没有。围观的人瞅着，偏巧就在这个时候，昌平王邱瑞带着仁义再次路过。那个时候昌平王邱瑞还年轻呢，正在南陈主驾下称臣。昌平王邱瑞这个道队往前走，发现有很多人把这个路给堵上了，让手下人一问是怎么回事，手下人一禀报说有一个小孩在路旁求帮。这昌平王邱瑞当时也是年轻气盛，下了马走到跟前。邱瑞一看这上师徒，邱瑞也是觉得这孩子呢很可爱，细一问他的遭遇，邱瑞当时有一片同情之心，于是邱瑞当时就说了，说行啊，既然这样的话，你就上我家吧，啊，我家里边缺一个书童。上师徒听到这里跪地下蹦蹦蹦磕仨头。就这样，昌平王邱瑞把上师徒带到他的府地之内。带到府地之内之后，昌平王邱瑞拿出银子来交给上师徒，又派了手下一个家丁跟着上师徒到他家里，到他家里帮着他料理丧事，把他的父母买棺椁成殓，发了丧，出了殡，入土为安，竖起两个碑来，立了两个坟头，让上师徒记住，这才算回来。上师徒打这儿对这位邱瑞呀，那是感恩戴德呀。邱瑞呢，就让他当一个书童，啊，扫天挂地啊，端茶捧水啊，也就是干些这个活。但是上师徒这孩子从小聪颖，与众不同。邱瑞一看这个孩子不是属于那种麻木无知的那种孩子，是属于那种一点就透小机灵，属这种孩子。所以邱瑞呢就让上师徒一天到晚的不离身边左右。那个时候昌平王邱瑞有一个习惯，就是二五更要练功夫。那练武之人呢讲究是二五更的功夫。晚上在自己的后花园练功的时候，这上师徒在旁边就伺候着端茶水。昌平王邱瑞练累了，出一身透汗，上师徒把这茶水就递过来了。管多咱邱瑞端过茶碗来往嘴里边这么一喝，保证这个茶是既不凉又不烫。一回两回邱瑞没留神，日子长了，邱瑞就感觉到，哎，这个孩子啊他挺聪明，这茶水这个温度始终这么好，怎么回事呢？就因为上师徒时时在注意着邱王爷的举止，他也知道邱王爷爱喝茶，说每次送这茶他一觉得凉了及时就热，太热了他再给兑，就这样。所以邱王爷对上师徒就更喜欢了。有一回邱王爷晚上二更天练完了功了，回到自己的屋中去休息，这上师徒小书童啊就在他外间屋里睡。邱王爷今天呢喝了点酒，一觉醒来嗓子有点发干，就喊这上师徒啊给他看茶，喊了两声没答应。邱王爷奇怪呀，心想这小子哪儿去了，于是他穿上衣裳由打屋子里边就出来了，发现外间屋没有，来到后花园一看找着他了。干嘛呀？上师徒在那儿自个儿练武术呢，从兵器架子上拿起一条枪来，在那抖着那个枪在那瞎舞着呢。邱王爷注目一瞧啊， 他这个枪走的那个枪花走的那个枪式还真就是他的那个枪招。邱王爷一看这小子感觉还会偷艺啊，我练的这个东西他居然能学会了。所以邱王爷就叫尚师徒说，你这枪是跟谁学的？尚师徒一看满脸通红，就跟邱王爷说了，说您天天练，我天天看，我觉得您练得非常好，我自个儿偷着记的。邱王爷心想，这么一个小小年纪的孩子居然有这样的心胸，此子将来必成大器呀。邱王爷说，你要愿意学武术的话，那你就拜我为师吧，我教你练武术。尚师徒跪地下磕头就叫师傅。打这儿这书童改了徒弟了，虽然说改了徒弟了，但是伺候师傅仍未改变，相反对这师傅伺候的就更好了。邱王爷对尚师徒可以说是非常喜欢，把自己的武艺倾囊而赠，把他的枪法交给尚师徒了。后来邱王爷的孩子邱福也长大了，比尚师徒小几岁，让他们两个在一起练武。尚师徒出了成了一个英俊的青年，也有一身好武艺，所以邱王爷在这个过程当中又给他请来了教文学的老师，又教尚师徒习文。可以说尚师徒到青年时期是文武全才。在这个时候邱王爷把尚师徒就推荐给了南陈主，南陈主当时对邱王爷也是非常重看，一听说邱王爷给推荐一个人才，那不能等闲对待，把尚师徒叫到金殿上一看，这个小伙子长得非常英俊，一问谈吐不俗，让他一练武艺，一看武艺出群，当即南陈主拍板定案，就封他为御前司隶。这个御前司隶就等于是皇帝的禁卫之臣呐。尚师徒这一步就登了南陈主金殿上的官员了，到这个位置上了，没用多久提拔为战殿将军。邱王爷呢给尚师徒还保媒娶了个媳妇儿，这媳妇儿就是他们府里边王妃的贴身侍女，姓冷，叫冷月梅，是全府地里边这些侍女丫鬟之中长得最漂亮的一个，也是全府地里边这些侍女丫鬟当中脾气最好最温顺的这么一个。一提这个冷月梅给尚师徒，尚师徒那就是甭提多高兴了，因为他在府里边的时候见过这姑娘，知道这姑娘好，给他们两个成了亲了。所以尚师徒经常跟邱王爷说，说师父啊，您对我这恩情啊，我这辈子是报不了了，我来辈子变牛变马我再报答您的恩情。邱王爷就说了，孩儿啊，我不希望你报答我的恩情，你只要建功立业成为青史名标之人，就对得起师父我教你这一片心学了。尚师徒的的确确就按照师父的教导去做的。所以当隋朝的人马攻打南陈的时候，皇上把他派出去在前线上堵住一线隋兵，首战告捷，南陈主一高兴就把邱子国送来的四件宝物一起赠送给了尚师徒。这四件宝物就是夜明盔、唐尼凯、胡雷豹、金钻提炉枪。这四件宝物一给了尚师徒，尚师徒是如虎生翼，如鱼得水。尚师徒当时就得了一个绰号，四宝大将军。当隋炀帝杨广指挥着隋军四路进攻南陈的时候，有三路人马都打到长江边上了，唯独尚师徒这路人马停止不前，攻不过去。 就因为有上师徒在那指挥着，所以隋炀帝杨广在心里边就有了上师徒的印象了。有人向他反映情况，跟杨广说，说这是南陈手下的一员名将，四宝大将上师徒，又说他那个马怎么厉害，他那个枪怎么厉害，盔甲如何厉害。杨广对上师徒这三个字印象很深。后来南陈被攻下来了，上师徒自个儿一个人在那盯也盯不住了，大厦将倾，孤木难支，上师徒忽然间消失了，不知道这人哪去了。隋炀帝杨广都纳闷。当然了，上师徒的那个阵线被隋军给打溃了，但这个人找不着了。上师徒上哪儿了？上师徒跑了。他跑哪儿去了？远远的跑，跑到南阳，到南阳关那儿，他想隐居住下来了。结果到了南阳关那个地方，他想隐居，当时镇守南阳关的南阳侯武云照也不知通过什么关系知道有这么一位四宝将上师徒在他这住下来。武云照主动地登门拜访，跟上师徒两个人一见面，虽然说武云照做的是隋朝的官，上师徒是南陈的将官，尽管现在不保南陈主了，他现在身上没有官职了，但是武云照对上师徒也是另眼看待，把他当作朋友，一来二去的两个人成为至交。说上师徒就在南阳关这个地方闲住下来了。后来隋文帝登基了，再过一段时间，隋炀帝杨广弑父夺权，登基坐殿。那么当然了，昌平王邱瑞呢，南陈主这一倒台之后，邱瑞就到大隋朝做官了，官拜昌平王。所以杨广登基以后，由于武殿章上殿骂杨广，杨广一怒之下满门抄斩，派于文成都、邱瑞、马叔毛等人到南阳关去征剿武云照，因为武云照造反了。当时武云照造反，这其中也有上师徒的主意。上师徒说：“你要反隋，我帮着你。”武云照这扯旗造反，于文成都带兵这么一围剿他，四路围城。上师徒曾经带一路人马出去，想着帮着武云照打隋军，没想到出去就碰见邱瑞了。昌平王邱瑞当时就劝上师徒说：“孩子，你我原来都是南陈主驾下为臣，可是现在呢，我投降了大隋了，你是我的徒弟，哪有说师父保大隋你反大隋的道理呀？这岂不是师徒反目吗？你应该归顺大隋，再创一番事业。”上师徒听到这里，开始还跟师父说：“说师父啊，您曾经教导我，忠臣不是二主，烈女不嫁二夫。那么现在您原来是南陈主驾下称臣，怎么现在您投降大隋了？”昌平王邱瑞就说了：“说这是顺天则存，逆天则亡啊！现在南陈主气数已尽呐。”现在隋朝的天下已成一统，这是正路。上师徒还犹豫，上师徒当时一犹豫，这昌平王邱瑞把宝剑就抽出来了，抽出宝剑，把宝剑往脖子上一戴：“小子，你投不投降？你要不投降大隋，为师我就拔剑自刎。你是我精心培育的一个弟子，我的心血都给你了，你要让我失望，我就不活了。”上师徒一看，这还得了吗？马上跪地下磕头，告诉师父：“我投降。”就这么的，上师徒投降了大隋了。投降大隋之后，邱瑞把他带回长安，跟杨广一说，杨广当时很震惊，因为杨广脑子里边早就知道上师徒这四宝将的名字，一听说邱瑞发现了上师徒了，立即金殿召见，一看上师徒果然气度非凡，杨广一高兴封他为虎牢关的总镇。说在中国历史上，说这个隋炀帝杨广啊，荒淫无道啊，弑父夺权呐， 啊，镇兄细妹呀、啊，杨广是这个皇帝，但是杨广也不是一天到晚就都是这个事儿，他也做了点别的事儿。哎，他两次出兵高丽，他手下有些个人也真是他的亲信，他对他看上的人也是厚爱有加。上师徒到了虎牢关之后，杨广对上师徒就另眼看待，经常有些个御赐封赏，所以上师徒对杨广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太大的恶感。尽管上世上有些传闻说这杨广什么弑父夺权，什么镇兄细妹，但上师徒并不信。上师徒觉得作为一朝的皇帝，他不会这个样子。故此今天昌平王邱瑞一见上师徒劝他投降的时候，上师徒说出来这么几句话。但是昌平王邱瑞一说你忘了站在大街旁边卖身葬父的事儿的时候，上师徒觉得师父这阶段呐，那是小时候的事儿，所以他的脸腾的一下子红了。上师徒说，老师啊，那件事情我永远忘不了，我跟您曾经说过，师父，我今生难以报答您的恩情，来生变犬马也要报答您。邱瑞说，师徒啊，我不要你来生变犬马，那我看不着，我也不相信人都会有来生，我就要你今生报答，我就要你听师父一句话，你马上扯旗一直归顺瓦岗军西魏李密。他一说这句话，上师徒沉吟半晌，一言不发。为什么？上师徒在想啊，心想，师父哎，这话也不能都让您说了啊，啊，您让我投降西魏王李密，当初您劝我相随的时候有那么一篇子词儿，现在又劝我降西魏王李密，上师徒对这瓦岗寨就没有好印象。不久前曾经听人说，瓦岗寨有一支队伍，这是造反的队伍，为首者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叫程咬金。上师徒心想，这程咬金我听说是卖私盐卖耙子的一个市井刁徒，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泼皮无赖，他居然在那当了皇上，还有人拥戴他啊！结果这程咬金不当皇上了，换了个西魏王李密。是，这李密倒是出身贵族，普山公的后裔，但是我听说李密也不怎么样啊。在陪伴隋炀帝杨广下扬州的时候，人们都传言他曾经调戏过萧妃娘娘。嗯，李密现在都在那当了皇上，一个酒色之徒，他手下所领导者肯定都是一帮乌合之众，所以上师徒对这瓦岗寨没有好印象，就更不能听着老师的话。上师徒就跟老爷子说了，师父啊，今天你要让我投降西魏王，徒儿实难从命啊，因为当年您说让我投降大隋，我已经投降一回了，现在您又让我投降瓦岗寨，难道说您要让徒儿我跟您一样三义其主吗？